海军值夜更的时候，都会定时派人去检查缆绳吃力状况，并回报给值更官做登记。一条缆绳通常会有两层绑在缆桩上，如果某一层特别松或是特别紧，甚至是断掉，那就是异常状态，要回报建物赶快来处理。那时候是四月初，几乎整个礼拜都在下雨，而我站夜更，下雨的时候看值更官的心情，通常通人情的会叫你不用巡了，他在日志上写正常就好。但我就偏偏虽小，值更官叫我去看缆绳吃力状况，于是我就拎着一只雨伞，穿着海军的大衣去巡，看到了舰尾某一条缆绳绑在船体缆桩的前段部分在滴锈水，把整个舰尾甲板滴得脏兮兮的。战舰嘛，你说要没有生锈根本就不可能，反正那个甲板也不是我负责的部位，我也没有多想就没理他了。隔天发生了一阵骚动，建屋队的某个班长在找昨天站夜更的人，就找到了我。
为何缆绳有异常没有回报？
我想了一下，没有异常啊。
来，你过来看。
班长气呼呼的把我拎到舰尾去，舰尾围着一堆人，他指着那条昨天在滴锈水的缆绳，锈水已经泛到整个舰尾甲板都湿了。诶，不是只是在滴锈水而已吗？
在哪儿锈水？你看清楚。
诶，对耶，锈水怎么会这么鲜红？通常不都会带有一点黄色？那是血，大概所有看到的人都会这么想，但是没有人说出来。于是一群人在非常诡异的气氛下，花了两个小时把缆绳换掉，清洁甲板，期间鲜少有人说话。但隔天又再滴了，明明换了一条全新的缆绳，缆绳一条可以到几百公尺，一条全新的缆绳就这么一段被染成血红，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后来大家准备又要换一条的时候，炮头来了。炮头看了一下缆绳的状况，然后跟建物的班长说不用换了。诶，为什么？
你再换几条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，反正这事情我会处理，你们这几天先不要在这边做事。
班长觉得莫名其妙，不过也只能这样了。然后我准备转头离开的时候，不小心听到炮头跟旁边一头说话。
诶，是他哦，
学长回来了。
那天之后我就放轮休了，回来的时候缆绳已经恢复正常了。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，有次我在后甲板打电话，遇到炮头跟一头在钓鱼，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聊天。我好奇问了缆绳的事情，才知道以前发生过很惨的事。当过海军都知道，苦命的海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而离地狱最接近就是进港绞缆绳的时候。每一条船的状况不同，如此巨大的战舰只靠四到八条缆绳绑在缆桩上，每条缆绳其实也没多粗，大概就一个成年男性的手背再细一点。船在靠港的时候会一直去撞码头的碰垫回弹，不断来回，直到所有缆绳都确实能够绑在缆桩上且吃力相同为止。如果绳子状况不好没有更换，就非常危险。战舰如此巨大，重量拉扯再加上绳子的回弹的力量，别说是弹飞人，直接把人打死都是有可能的。炮头还是中士的时候，他跟现在的一头，那时候也是一务中士，还有另一个班长，绰号阿翔，以下就称作翔班。三个人非常要好，都是在士官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而翔班比他们两个还要早一起，算是他们的学长。有次在靠港的时候风浪不佳，在港区内还是有点晃，有条缆绳状况非常不好，但大家都不在意，因为风很大，船很难停妥，所以用到绞缆机。绞缆机的力量非常大，绞缆的时候若已经到最紧了，它还是会硬绞。通常听到缆绳发出啪啪啪的吃力声，操作绞缆机的人就会按停止了。我们都说那个声音叫做死神的敲门声，但那天那条缆绳只啪了两下就断了，根本来不及停止。那条像蟒蛇一样粗的缆绳就直接从翔班的左下肋骨进去，从右边肩膀出来，上下分离，当场血肉模糊，脏器乱飞。目击的人约有十来个，而当时的炮头跟一头也在场。听说当年目击的人虽然只剩下炮头跟一头还在这条船上，其他大部分到现在都还是如数。
哦，之前那个事啊，没什么，就学长回来看我们而已啦。
炮头点了一根烟。翔班是独生子，老爸很早就走了，只靠他养他的母亲，跟亲戚很疏远，也没有结婚生子。虽然国军当时有说要帮忙办后事，老母亲婉拒了。 反而请几个好朋友把他葬在他老爸附近。祥班走了之后没多久，他老母亲也跟着走了。炮头走到那个缆桩，说明当时缆绳是怎么断的，并指着之前在渗血的部分，说当时就是这一段弹出去打到他，
一定是没人去看他才跑回来找我们。
炮头吐了一口长烟，
你知道他刚走没多久的时候，我在我那边找到他借我的汽车杂志，我转头要还给他，哎，学长啊，
才想起他已经不在了，
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。我们都已经是士官长了，他还在上士，干他一定超不爽。没办法，他的时间已经停止了，只好由我们代替他努力往上爬。
大家忽然都不说话了，气氛变得非常凝重，却很祥和。但我的鼻子已经被柠檬原汁洗过一遍了。